正念之道是第31页第一行，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，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，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。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，安住于观照法的坏灭现象，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坏灭现象，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他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诸比丘，这就是比丘依四圣谛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，修行念处的成果。诸比丘，如此修行四念处七年的人，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一：今生证得阿罗汉果，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，则证得阿那含果。不用说七年，诸比丘，如此修行四念处六年的人，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一：今生证得阿罗汉果，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，则证得阿那含果。不用说六年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五年，诸比丘，不用说四年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三年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二年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一年，诸比丘。如此修行四念处七个月的人，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一：今生证得阿罗汉果，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，则证得阿那含果。不用说七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六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五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四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三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二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一个月，诸比丘，不用说半个月，诸比丘。如此修行四念处七天的人，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一：今生证得阿罗汉果，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，则证得阿那含果。这就是为什么说，诸比丘，这是使众生清净，超越忧愁与悲伤，灭除痛苦与忧恼，成就正道与现证涅槃的单一道路，那就是四念处。世尊如此开示之后，诸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愉悦与欢喜。第33页《大念处经析解》。在这次禅修营当中，我要为大家详细地解说《大念处经》。这部经是佛陀住在俱卢国的建摩色坛城时所开示的。据说在建摩色坛城里没有适合世尊居住的处所，但在城外则有一处水源充足、风景宜人的大树林，世尊就住在那个树林里，并且以建摩色坛城作为他托钵的地方。俱卢国受到宜人的气候及其他各种舒适条件的庇荫，例如维持身心健康所必须的优良食物与饮水，因此那里的居民身心健康，智慧力强，能够接受深奥的教理，所以世尊对他们开示这部含义深奥的经，教导21种证悟阿罗汉果的修行方法。就像一个人得到金色的宝盒之后，会将此宝盒装满各种香花或七宝，同样地，得到俱卢国人民这样的听众之后，世尊开示深奥的佛法。基于同样的理由，世尊在那里还开示了其他深奥的经，如《大因缘经》《心财喻经》《树辟喻经》《护国经》《摩见地耶经》及《不动适应经》等。再者，在那个国度里的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通常都精勤地运用正念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，即使连奴隶、工人、仆人，也都谈论正念的修行法， 在水井旁边或纺织房里，听不到任何人在谈论闲言闲语。如果有女人问另一个女人说：“大姐，你修行哪一种念处？”而得到的答案是：“我不修行任何念处。”那么问的人会批评回答的人说：“你的生命是可耻的，虽然你活着，却像死人一样。”然后他会教导后者某一种念处的修行方法。然而如果他得到的答案是后者正在修行某一种念处，那么他会称赞后者说：“善哉善哉，你的生命是可敬的，你不枉费出生为人，正是为了像你这样的人正等正觉佛陀才出现于世间。”因此在获得许多深具智慧的听众之下，佛陀开示了含义深奥的《大念处经》。这部经的开头是如此：总说经文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世尊住在俱卢国的一个市镇，名为建摩色坛。那时世尊称呼朱比丘说：“朱比丘。”朱比丘回答说：“世尊。”世尊如此开示：“朱比丘，这是使众生清净，超越忧愁与悲伤，灭除痛苦与忧恼，成就正道与现正涅槃的单一道路，那就是四念处。”讲解经文一开始说到如是我闻，这里的我指的是谁呢？这里的我是指阿难尊者，他是佛陀的堂弟。佛陀灭度之后，在王舍城的七叶窟所举行的第一次佛教盛典结集中，经藏就是由阿难尊者背诵出来的。佛陀在经上说，四念处是单一的道路。何谓单一的道路呢？他的意思是指，本质上这不是一条双向的道路，或者指这是一条单独的路，因为这条路必须自己单独走，没有伴侣同行。所谓没有伴侣，有两种情况：一，舍离与群众来往之后独处而没有伙伴；二，透过内心极静而舍离爱欲；或者由于这是最上等人之路，因此称为单一的道路。在一切众生之中，世尊是最上等之人，因此这条路称为世尊之路。虽然也有其他人走在这条路上，但是由于这条路是由世尊所开创的，因此称为世尊之路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婆罗门，世尊是未创之路的开创者。”这条路只在佛陀的法与律当中才有，是外道所没有的。因此佛陀说：“须跋陀，八圣道分只存在于我的法与律当中。”再者，单一的道路指的是它通向单一的目标，亦即只通向涅槃。虽然在初步的阶段，此法门可透过不同的方法来修行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它只趋向单一的目标，即涅槃。这就是为什么娑婆世界主梵天说，佛陀充满慈悲，他见到无生的涅槃，并且见到通向涅槃的唯一道路。过去的诸佛与圣者依循此道而度过生死洪流，未来的诸佛与圣者依循此道而度过生死洪流，现在的佛与诸圣者也依循此道而度过生死洪流。此道路就是八圣道分，这是想要证悟涅槃的人必须经历的道路。书超解释说，由于涅槃是独一无二的，也就是说没有爱欲共相伴随，因此称为单一。有一句话说，真理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 因此八圣道分是唯一的道路。为什么只有念处被称作道路呢？除了正念之外，不是还有其他的圣道分吗？即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与正定。当然还有其他的圣道分，但是提到正念时，所有的圣道分都被涵盖在内了，因为他们与正念同在。注释继续解释说，称为道路的含义何在呢？其含义为它是通向涅槃的道路，并且是想要证悟涅槃者必须经历的道路。关于单一的道路，从前有下列这一段重要的讨论。小龙三藏长老说，念处之道是八圣道分中的前行道，亦即那是初世间圣道升起之前的世间修行道。他的老师小须摩三藏长老说，念处之道是合行道，亦即那是兼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修行道。小龙长老说，尊者，此道是前行道。他的老师说，贤友，此道是合行道。由于他的老师仍然坚持己见，小龙长老就默然不再答辩。他们结束讨论，但是没有达成结论。他的老师在前往浴室的路上思维这件事，他背诵经文。当他诵到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处七年的人这段经文时，他下了一个结论：出世间道心升起之后，不可能一直处在道心之中持续七年之久，因为道心只升起一次，维持一个心事刹那而已。因此他的学生小龙长老的见解是正确的。那天正好是阴历初八布萨日，轮到小龙长老开示佛法。当开示正要开始时，小须摩长老来到讲堂里，站在讲台的后面。当小龙长老念诵开讲的偈颂之后，他的老师以众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对他说，贤友小龙。小龙长老听到老师的声音，就回答说，什么是尊者？他的老师说，我所说念处之道是合行道是不正确的，你所说它是前行道是正确的。正如这般，古代的长老们并不会互相嫉妒，不会像握紧一束甘蔗那样的固执自己的见解，他们采取合理的见解而舍弃不合理的。于是小龙长老了解到，对于连他的老师这般精通佛法的人都会混淆的观点，未来的犯行者就更加不能确定了。他想，我要引用经典上的话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此他引述了无碍解道中的这一段话：念处之道这个前行道称为唯一的道路。为了详细说明此事，并且显示为什么本经所开示的是前行道，他进一步引用无碍解道的话如下：最上之道是八圣道分，最上之理是四圣谛，最上之法是离欲，这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其他道路能使见解清净。依循此道路而行，你就能降服魔王，灭尽众苦。修行此单一的道路能获得七项利益，那就是使众生清净，超越忧愁与悲伤，灭除痛苦与忧恼，成就正道与现证涅槃。经文中所说的使众生清净，意思是使受到贪嗔痴等烦恼污染的众生得以净化，众生舍离诸漏之后都能达到最高的清净。然而 借着身体的清净，并不能达到佛法中所教导的烦恼之净化。伟大的知见者并不如此教导，众生由于身体的污染而污染，或由于洗净身体而得到净化。伟大的知见者如此宣示教导，众生由于内心的污染而污染，众生透过内心的净化而净化。所以相应部皮带束缚经中说，染污的心污染众生，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。至于超越忧愁与悲伤这一句，修行此法门能够超越忧愁，正如三达地大乘的例子，修行此法门能够超越悲伤，正如月行的例子。在此我要先讲述三达地大乘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三达地大乘镇服波斯匿王国土边境的动乱之后回来，国王对此感到很高兴，所以让他当国王七天，而且送给他一个善于唱歌跳舞的歌女。在那七天当中，三达地都沉迷于饮酒。在第七天时，他带上各种装饰品，骑着大象前去玩水的地方。当他经过城门时，见到佛陀入城托钵，就在大象背上向佛陀点头表示礼敬，然后继续向前进。当时佛陀现出微笑，阿难尊者问道：世尊，你为何微笑？佛陀即解释说：阿难，你看国王的大臣三达地，就在今天，他会带着各种装饰品来到我的面前，而在听完一首四行的偈颂之后证悟阿罗汉果，然后盘腿坐在离地面七棵棕榈树高的空中证入般涅槃。大众听到佛陀与阿难尊者之间的交谈，那些持有邪见的人心想：瞧那乔达摩沙门在做什么，无论他的头脑里想到什么，他都用嘴说了出来。他说那个带着各种装饰品的醉汉会在今天去到他的面前听闻佛法，然后证入般涅槃，但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今天我们就会捉到他在讲骗话。反之，那些有信心的人则心想：诸佛神通的确太奥妙了，今天我们将有幸能够见到佛陀的风采以及三达地大乘的风采。三达地大乘将该天一部分的时间用于在河里玩水，然后去到花园坐在饮酒堂里。当时那位歌女即刻来到舞台中间，开始表现她唱歌跳舞的才华。为了能表现更美妙的风采，她已经断食了七天。结果就在那天，当她正在展示歌舞的才华时，她腹中升起犹如刀割之痛，就像把她的心脏给割开一般。于是她就那样张着嘴巴及双眼倒地而死。三达地大臣说：去看看那女人。主人，她已经死了。听到这些话时，三达地大臣心中即刻充满强烈的忧愁，而在过去七天中所喝的酒都消失了，就像一滴水掉入炽热的破瓦片中一样。他对自己说：除了佛陀之外，还有谁能去除我的忧愁？因此傍晚时，在众卫兵保护之下，他去见佛陀。礼敬佛陀之后，他说：尊者，我正遭受如此这般的忧愁，我来见您是因为知道您能去除我的忧愁，请作为我的依靠。当时佛陀向他说：你的确找到一位能为你去除忧愁的人。在过去数不尽的次数里，当这个女人如此死去时，你为她悲泣， 所流的泪水已多过四大洋里所有的海水。如此说后，他送出以下的偈文：清除一切属于过去之事，不使未来有任何事生起。若不执着此二者间之事，你将能安详地步上旅程。这首偈颂中说到的执着，是指认定对象为这是我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自我。这首偈颂教导我们应当去除可爱、邪见及骄慢。如果你执着对象为这是我，那是骄慢；如果你执着对象为这是我的，那是可爱；如果你执着对象为这是我的自我，那是邪见。因此，无论对于过去、现在或未来的对象，你都不应作意他们为这是我、这是我的、这是我的自我。应当净化这三种执着。如何净化呢？你必须关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五取运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山达帝在听闻那首偈颂时，就是如此修行。佛陀说完那首偈颂时，山达帝大臣即证得阿罗汉果、四无碍解智及诸神通。他检查自己的寿命，知道自己只能再活很短暂的时间，因此向佛陀说：尊者，请允许我证入般涅槃。虽然佛陀知道山达帝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，但是他想，那些外道聚集在这里的目的是想要捉到我讲骗话，但是他们并不会成功。那些有信心的人聚集在这里，心想我们将有幸能够见到佛陀的风采以及山达帝大臣的风采。当他们听到山达帝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时，对行善的信心将会提升。因此佛陀向山达帝大臣说：那么就告诉我们你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，然而不要站在地上说，应该在离地面七棵棕榈树高的空中说给我们听。山达帝大臣答道：好的。在顶礼佛陀之后，他升上离地面一棵棕榈树高的空中，然后回到地面，再次向佛陀顶礼，之后再次升上空中，如此渐次地上升，直到升至离地面七棵棕榈树高的空中，盘腿坐在那里，说道：诸位尊者，请细听我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。于是说出以下的故事：于九十一个大劫之前，在观慧佛的教化期里，我投生在曼都马地城的一户人家。那时我心想，什么工作能帮助别人去除需求及痛苦？如此思考时，我发觉那是弘扬佛法的工作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致力于该项工作。我激发其他人行善，而我自己也行善。我在布萨日时持守布萨八戒，我布施食物，听闻佛法，以及到处宣说，没有任何宝物能比得上佛法僧三宝，所以应当礼敬三宝。观慧佛的父亲曼都马帝王听到我的声音，就召我过去，问道：朋友，你四处走是在做什么事？我回答道：皇上，我到处宣扬三宝的特质，以及激发其他人行善。国王又问：你用什么车胜？我回答道：皇上，我依靠双腿四处游方。当时国王说：朋友，如此游方并不适合你，你就带上这串花，然后骑着马去游方吧。如此说后，他给我一串犹如珍珠链一般的花，同时又送给我一匹马。国王如此善待我之后，我继续四处宣扬佛法。 过了一些日子，国王又召我过去问道，朋友，你四处走是在做什么事？我回答道，皇上，跟以前一样。国王说，朋友，马对你来说并不够好，你就坐在这辆车里去游方吧。如此说后，他送给我一辆由四匹骏马拉的马车。当国王第三次听到我的声音时，他又召我过去问道，朋友，你是在做什么事？我回答道，皇上，跟以前一样。国王说，朋友，马车对你来说并不够好。于是他给我许多的钱财，一套华丽的珠宝及一头大象，因此我就带上所有的珠宝，骑着大象四处去行善及弘扬佛法，经历8万年。在那段时期里，我的身体时常散发出檀香，从口腔则散发出莲花香，这即是我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。叙述完在过去世所造的善业之后，三达地大臣盘腿在空中进入火片禅那，然后就证入般涅槃。当时他的身体即刻升起烈火，把他的血肉都烧尽，而他的色粒子则犹如茉莉花般轻轻地飘下来。佛陀把一条纯白布张开，而那些色粒子都掉入那条布里。过后，佛陀把那些舍利子放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令人在他们上面盖一座舍利塔，说道，透过礼敬这些舍利子，大众将会获得许多善业。接下来我要讲述月行超越悲伤的故事。月行是舍卫城一位富商的女儿，她父亲的财产价值4亿，而她自己则长得非常美丽。当她大约16岁时，她的双亲让她住在7层高楼的顶楼，又派许多保安人员守护。虽然她的双亲如此谨慎，但她竟然跟自己的男侍者通奸。当时她的父母答应把她嫁给一位跟她门当户对的青年，而且已经在筹备婚礼了。当出嫁的日期快到时，他向那个男侍者说，我的双亲告诉我说要把我嫁给某家的青年，你知道得很清楚，当我嫁过去之后，你还是能随意来见我及送我礼物，但是你将永远无法再亲近我了。因此如果你真心爱我的话，就不要再拖延，即刻想个办法把我带离这里。好的，亲爱的，我将这么做。明天一大早，我会在城门那边等你，你则想个办法离开这里，去那边跟我会面。